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今天只要讲一个最简单的神是怎样的一位，非常简单的讲就好了，因为没办法，因为要你背六个句子还要按顺序背，所以你不可能知道这么多。不过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我是自由拥有的是一个翻译，而且是一个意义，意义就是他已经转了好几道手续以后说这样翻，我们大概知道自由拥有就是我不是别人让我有，我是自己有，怎么有东西是自己有的呢？然后我是拥有，拥有是从以前的以前的以前，从以后的到以后以后以后，让我都存在。所以自有拥有的神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他在希伯来文只有一个字，他就是一个 be 动词，他就是我是。他说我的名字叫我是，他说我的名字叫做我是，那中文把它翻成自有拥有，那大概就我们可以推敲，因为他转了好几个弯，其实他这里是我是的意思是指他是时间跟空间的创造者。弟兄姐妹，我问你，时间不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吗？你还有什么？哦，还有空间，我们就是时间跟空间而已啊。我们这里可以发生任何的事情都因为有时间和空间，如果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说我就是时间跟空间，或者他说我就是时间跟空间的创造者。弟兄姐妹，因为他如果是时间，那么或者他是时间的创造主，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他是阿尔法，对不对？他是欧米伽，听得懂吗？就是他是始他是终，或者他是始之前他是终之后，那始就没有之前，终就没有之后，你就知道这是时间的概念。其实人只要一讲到时间哈，就错字了。人还有一个麻烦就是不懂空间，空间也是一个麻烦，对不对？如果我没有记错，可能不一定对，但是地球到织女星是44亿光年，光年不是时间，是距离，是距离，是光跑44亿年的距离，叫做光年。44亿年是什么意思啊？44亿年是什么意思？是指光从织女星照出来那一天开始跑，要跑44，不是年哦，是亿年才可以跑到地球。然后你正好眼睛有这个看到哦，光来了，或者有光，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星都是跑了几亿、十几亿年才跑到我们这里的，那是个距离。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创造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既然是时间跟空间都在他里面，就是他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他就一定无所不在了嘛，因为他空间不是限制嘛。既然无所不在，他又不是时间空间能限制他，他就无所不知了嘛。他既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又能创造时间空间，他就无所不能的神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怎么讲起来你们都没感觉啊？你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一位神呢、欸、如果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位神，照着我们念经，对吗？别怕啦，我们很多时候搞不清楚状况，神叫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就说我不能，神说不是你能不能，是我要不要照着你。那问题是你是谁呢？在这里神把自己属性讲清楚之后，其实到了新约耶稣就讲清楚了，他说我是什么，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说我是？他说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对不对？他说我是什么？我是世上的光。他说我是什么？ 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有没有说？他说我就是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少讲天方夜谭了。他就是讲他就是神。他说我是的时候，犹太人就拿石头要打他。为什么？因为这个我是就是出埃及记三章这里的那个词，就是我是，就是这个词。他说我是的时候，我是的时候，他说你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他们说你才几岁啊，亚伯拉罕都死了多少年了，你才几岁啊。他的正是中文翻译，其实他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我就是。他又用了神的名字，这个名字不能用的，耶和华神是不能用的。他们后来这个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个希腊文的 ego emi 这个字是不能用的，他们只能用耶和华，用子音把它拼出来，把它留下来。所以当这位神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你们都不感动，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诗篇里面很多这样子的嘛，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磐石，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耶和华是我的救赎，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喜乐，耶和华是我的诗歌。你知道我们这么贫乏了吗？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有耶和华是我的什么至少100多个，你只知道平安跟喜乐，所以你只有平安跟喜乐，其他都没有了，没有了。耶和华是我们的智慧，有没有这句话？他还是智慧的开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了解神跟他讲说我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认识神是我们承接使命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我们因为太小，神太大，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认识他。可是这位神是我们的什么非常重要。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我们的医治，他是耶和华撒龙，他是耶和华尼西，他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是我们作为一个领袖，我在讲，我一直在讲说领袖，全世界杀人最多的第一个叫毛泽东，第二个叫斯大林，第三个叫希特勒，没想到蒋中正也还排名在蛮前面的。因为中国人多嘛，所以没办法，不要做那种领袖，要做神所托付我们的一个小领袖。问题一，我是谁？要明白自己的。第二个，你是谁？要认识上帝的。第三，如何实际执行？神没有让摩西问第三个问题，他就自问自答。为什么？因为神要告诉他你怎么做完。如果你要实际执行，第三写下来，要清楚如何达成目标。这个我不多说，目标要清楚如何达成目标。当耶和华介绍完自己，不等摩西问，他就讲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其实摩西当然有这个问题嘛，说那我怎么做呢？神说你不用问，我现在告诉你你要怎么做。摩西知道的不是靠自己，而是必须接受神的同在。他出钱的也知道神是他是的神，以后他要知道我该怎么做，神就告诉他你该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一个领袖，一定要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今天很多人的目标过于具体跟太近，太近都不是目标，应该是一个抽象远从神来的目标，否则你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们教会在2000年的时候要教会要走马鞍峰的那个 Rick Warren 他们的马鞍峰的那个直奔标杆的路线，我们就做，我们操作了一年多，做得非常的好。那一次他们派了一个同工来给我们讲，就给大家讲解完了，我特别把他们请到我们教会来，就在我们一楼这里，他就我们给他做 presentation。 你知道 他们那个教会的第二把或第三把过来这边看，我们全部讲完了之后，我给他讲完了之后，他旁边有个翻译帮他翻译，我用中文讲，他旁边有人翻译给他，叫 Dan Morgan， Reverend Dan Morgan， 啊，然后他就做，他听完之后，我就请他讲，然后他起来用中英文讲，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们英文大概都还可以听呐、啊，讲是有点困难的，听都没有问题。他就跟我们讲说，哇，你们太好了。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你们可以做得这么好。当然到了2005年，他们就颁给我们的亚洲第一个健康教会奖。那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来告诉我们说，哇，你们做得比我们还好，比我们执行的还彻底。到我就在那里，哇，飘飘然，哇，我们教会这么好这么好。后来他问一个问题，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但是我搞不清楚 ，Where are you going？ 你们要到哪里去？他说 ：“What is your vision？ 你们的意向是什么？”我坐在那边听。他说：“如果你们没有意向，你们有方法要到哪里去呢？”那天呢、啊，我本来飘飘然的，后来一头像眼前发黑。他一讲完之后，我好像一个棍子打在头上。他就说：“你们要到哪里去呢？”他说：“我不知道你们要去哪里。”那天完了，我把他请到我家里去，就到我家去，就跟他一起吃饭，然后问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因为你们没有目标，所以你们做的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你们没有要去哪里。我说那不都去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啊。他说所以我要问你，神要你们去哪里呢？你听得懂吗？我说那不是各教会都一样吗？他说没有，不是没有，不是每个教会都一样的。你要知道现在是2016年，我们听这个话没有问题。在2000年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们教会要去哪里？弟兄姐妹没有目标，因为这个缘故，神有告诉摩西怎么样一步一步达成他所要他们去的。而其实最主要还是说，我会一步一步带领你们，这个是神说的。我们跳过第四，摩西三个问题已经让他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 ，what， 谁会帮助他 ，who， 以及他如何做 ，how。可是他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如何说服众人呢？我觉得摩西是一个领袖，因为领袖其实他不是天生的，他是后天慢慢学习出来的。可是领袖是一个必须愿意想、愿意反省、愿意说怎么可能，他要一直问为什么。摩西就是一个会想的人，当神告诉他你要去，我造你，我也告诉你我是谁，并且你要怎么做的时候呢，那摩西今天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不能只有我一个做啊，那我怎么说服他们跟着我一起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们平常不容易想到的问题。我觉得一个领袖如果能够问到第四个问题，那就有一点样子了，或者说他已经走到领袖的位置上面去了。我们不容易想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通常做一件事情总是在想我要如何做，但摩西不是说我要如何做，他说我要怎么样带领别人跟我一起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仔细听啊，包括你做一个孩子的爸爸或妈妈，你都不要想说我要如何做而已，你应该想我怎么结合资源，我应该要怎么大家一起做。尤其像摩西这种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我们通常在想说我怎么做呢，但是摩西想说我要跟谁一起来完成呢，我如何说服别人来一起完成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领袖，无论是哪一种领袖，总无法一个人完成所有的事，一个人无法完成所有的事，因为领袖的本质不在于做事，而在于影响人、引导人。听得懂我的意思吧？领袖的本质不在于做事，甚至领袖的本质不只是把意向找到，不是。那在出埃及，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也很清楚的看见，不是你有没有意向的问题，那个是个大问题，因为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了。问题是有意向之后，我们怎么影响人、引导人？ 这才叫领袖。如果我们只是做事，那么我们只是一个执行者，而不是一个领袖。当然领袖跟执行者有重叠的地方，但是 as a leader 你必须 lead， as a leader 你必须 lead， lead 不会 lead 事情嘛，不会领导事情嘛，一定是领导人。所以 leader 一定是领导人。因为这个缘故，在这边摩西就问上帝说，他们不信我，不会听我的话的，你我现在也知道你，我是靠着你，那我也知道你是谁了。那问题是，我虽然知道要做这件事，要往那边去，可是他们不会听我。你知道神让他做三件事情，这个经文是很故事性的，所以我用讲的你就明白了。神做三件事情，第一叫他把杖丢在地上，他一丢那个杖就变成蛇，摩西就逃开，神说把他抓起来，神说从尾巴抓，他就去抓蛇的尾巴，他就一抓，抓到尾巴又变成杖，对吗？这是第一个神迹。那为什么神要他做这个神迹呢？神为什么要做这个神迹呢？是神给他的权柄，神跟他说你有权柄用手抓蛇，这个是给他的权柄。因为神给他这个权柄是胜过埃及人的，你要知道埃及当时有一种人是会吹着笛子让蛇怎么样站起来的，所以神跟他说，你不只是吹着笛子让蛇站起来，你是可以把蛇抓在手上让它变成权柄的。所以摩西一直他那个杖都有蛇的记号，到最后有医治的时候，对不对？插在山上的那颗杖是有蛇的记号的，是有铜蛇的记号的。所以第一，第二，他叫他把手放在怀里，再拿出来有大麻风，又插进去又拿出来又没有大麻风。那这是神让摩西知道说，我有能力，我能降灾祸，那这个很厉害哦，而且我能医治人，这个能力只属于神，没有人能办到。神要摩西用这个方式取信于希伯来人。第三个神迹，神显明水可以变成血，这个在后来的第二灾里面就出来了，因为在尼罗河里面的水就变成了血，详细我们以后会再说。但这三件事情，神是为了让摩西可以取信于百姓的，可见领袖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人跟随。我再说一遍，领袖最困难的不是得到异象，领袖最困难的不是你跟随谁，谁能造你，领袖最难的是你怎么让人跟随你。我们不明白，人家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呢？无论你是做一个职场的小主管，你是教会的同工，或者你们邻舍，你们这栋大楼有一些管理委员会，然后你是管理委员之一，你都要想，这是个影响力的问题，我们能不能配合在一起。其实别人与我们同工配合我们，若不是因为我们有取信他们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来自于正当的 integrity 正直以及从神来的，你不能取信于人，短暂取信于人，长期不能，除非你的来源是正当的。所以摩西问神说，我怎么样才能够说服众人来跟随我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你必须用我所给你的权柄。所以请你写下来，四，要拥有取信于人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正当的能力，从人而来。前两天我跟周神珠牧师交通谈一些事情，他就跟我讲说，他很佩服一个人，他说那个人按人格性格来说都有缺陷，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他说但是这个人做事很奇怪，这个人做事总是一定要说，他要一直祷告到神说叫他做他才做，说神不叫他做他真的很想做他也不做。如果不是神让我们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是来源正当的来跟随神，神所设立的领袖一定都有这些东西的，所以神才会把权柄给他。神一定要领袖用正当的方法来使用权柄，否则神会把权柄收回。这就是一个跟随神的人所应该知道的第四件事情。第五 第五，其实到这边摩西应该不能再有问题了啦，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认识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属性，他也清楚要如何表达才能够达成目标，他也拥有了取信于他人的能力，他已经所有的领袖该有的他都有了。但是摩西这时候又问一个问题，他说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即便到了现在我跟你对话这么多了，我后来还想到我不太会说话，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对啦，摩西有40年不太说话的啦，他已经只会跟羊更多的沟通了啦。可是摩西的这一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其实摩西是想到一件事，因为他内心最大的伤害是因为他是一个王子，然后竟然就变成一个逃犯。他的问题是他的百姓，他为他的百姓好，他们都不相信他。其实他最大的问题是他过去有失败的阴影。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一个领袖，做一个被神呼召出来的执行者，我们需要去找到或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最大的弱点，请你写下来，弱点，要自己知道自己最大的弱点。因为成功这件事情不是很容易，完成不是很容易，它有各式各样的困难，其实最后的困难都是主观还是客观的，主观是外在还是内在的，内在的。其实摩西知道他没有办法的缘故是因为我不能面对我自己。其实一个人最不容易面对的就是自己嘛。我在带领很多的牧师，因为我每10个10个把他们放在一组，通常我在带他们的第一年，我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请问你最害怕的是什么，我就跟他说请你不要回答蟑螂老鼠或蛇之类的东西，请你回到你的内心的深处去找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你也不要告诉我最害怕的是死，你再想一想还有没有比这更害怕的在你的里面。你知道通常问这个问题，通常都是吃晚饭以后，我就跟他们问这个问题，然后就有个 break， 那个 break 是到明天早上见面。你知道大部分的人要认真自己面对自己的生命里面的阴影跟弱点，有多少次多少个人整夜都睡不着觉。今天我们的困难是我们不面对自己的弱点，我们并不想去面对我们的弱点，我们并不想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阴影。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心理辅导专家就在帮我们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摩西的问题，他说我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他哪里不会讲话？他是最会讲话的人。他拿一个借口来搪塞，是因为他不敢面对他自己，不敢面对他的自己。他的弱点是他不敢面对自己，不敢面对人。他曾经经历过宫中的派系，他经历过同胞对他的不信任，他必须面对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这就是一个领袖必须面对的。一个领袖多大，看他解决他里面的问题有多深。当然结束了，最后摩西说你差遣别人吧，我不玩。他其实认清自己了，他也知道神要干什么了，他说我不要，他说我不要。为什么？我告诉各位，这就是摩西的现状。摩西弄清楚了，他知道那个是一个太难的工作，对他而言，你差遣别人吧。请你写下来，要再三确认自己是否受托。如果是做个爸爸妈妈，你没办法，孩子是你生的，你得自己养，对吧？如果你做一个中小主管，那没问题，中主管没问题，要不要升大主管，你要下决定，你要下决定。不要说人家叫我生我就生，不是，你要决定。因为这件事情你不要到最后怪别人，因为管理学告诉我们，人终究会升到一个自己不能胜任的位置，对吗？人终究会一直升到一个自己不能胜任的位置。那这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我也不是要评论政治，我只是讲说，当时如果陈水扁选上台北市长的话，他就不会选上总统，你说对吗？因为他其实还 not ready for 总统，他并不是做总统的行政经验还不够嘛。你就是做过台北市长4年，你哪里有办法做总统的？因为国家的机器是非常的大， 不是你说民政局搞一搞，交通局搞一搞，线画一画就能够做的。不是，我现在不是在评估什么事情，我在讲说人都会升到一个他不能胜任的位置。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问说，我真的能胜任这件事吗？这件事情不是你我自己要做决定的，我们要问神。讲个例子就结束了。今天我很多年前有一个机构跟我谈，谈了三年，他们一直要我去他们那个机构服侍，那我也一直在祷告祷告祷告。后来因为祷告了很多年，他们就跟我谈实际上怎么做怎么做。后来他们就给我看他们的章程。我看完了以后，我说我对于你们的意向我不是很认同，我说我的意向是这样这样这样。他们就跟我说，那你在台湾的工作，你在欧洲的工作，我们在美国的工作可以结合在一起。我说好，我说可是你们的意向跟我的意向有点差距。后来他们就说，那你的意向是什么？我就跟他们讲，他们就说哦好。后来他们就是开全球董事会，就把那个意向改掉了。改掉完了就跟我说，你看我们现在改好了，换你决定。那我就说哦，我说哦，哎很好，哎我真的是蛮开心的，因为他们就跟我谈很久了。后来我就最后一次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我就跟他们说，我已经祷告了两三年，可是神并没有告诉我做或不做。我就这样讲，我说不过因为已经两三年了，神如果要我不做，他就会跟我讲不做了，已经两三年了，你们改了我也觉得很惊讶，他们从建立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过章程，他们就为了要我去改个章程，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大的荣耀吗？要我去，那我也老实说很有负担，是一个很大的宣教的工作。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去了啊，我就跟秋华一起去跟他们谈，他们董事会派人一直跟我们谈，谈完了之后就说就决定了。我说好，我说我现在口头答应你们，我说不过如果在三天之内神说 no 我就不接，如果神没有说我就假装他告诉我说要接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方法嘛，因为神都不说话嘛，对不对？你等他等了这么久了，后来他就说好，他就说我就说好回去，我就跟他回去，我就跟秋华回去了。我回到我家，门打开来，我行李拉秋华走在前面，他先进去了。我拉到那个行李一走进去，才走了三步，神就跟我说不要去。后来我就立刻我就把行李放了，我就立刻去打电话，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到台湾了，回到家了。他们说很高兴，感谢主，你这次过来，我们谈得很开心。我说对，我也很开心。不过我要告诉你们，我不能接受你们的邀请。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祷告很清楚，神说不接了。他就说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神呢？对了，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神嘛，对不对？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可是我就知道不是了，我就知道不是了。我就跟他说不是，我说我真的很想去，我告诉你我自己真的很想去，我真的很想去，而且我觉得很有意义，我觉得很有目标，而且我也觉得我可以把那件事情做起来，而且我非常有负担，我很喜欢那个工作，我当然是服侍全时间的服侍，可是我没有去。后来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就跟我说你不可以这样，我们连意向都改掉了，就是你叫我们改掉意向，我们意向改掉你又不来。我说我当时没有说你们改掉意向我就来，那到现在跟他们见面他们还讲我。可是我告诉各位，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我到现在什么事做什么事不做，我就是只有留下这一步。两年前我去，两年现在是两年了，其实才一年多，我去印尼，我跟神说我绝对不来印尼的，我只是两三年前不小心答应他们来讲道我就来，我说我绝对不来印尼，我先跟你讲清楚，我就跟神说。后来我就去印尼跟他们讲道，两个礼拜巡回完了，从雅加达要出来的时候，要出来上飞机之前，神跟我说再来，我就从那时候到现在都去了，一年去三次。我老实说不喜欢是没办法。所以弟兄姐妹，六问承接使命，第一问要明白自己的，第二要认识上帝的，第三要清楚如何达成，第四要有取信于众人的，第五要认清自己的，最后再三确认自己是否受托。愿神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大小的事上用这六个检验的标准很快的 go through 一遍，走一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 更新生命。